七章，
你要用皂荚木做坛，这坛要四方的，长五轴，宽五轴，高三轴。
要在坛的四拐角上做四个角，与坛接连一块，用铜把坛包裹。
要做盆，收去坛上的灰，又做铲子、盘子、肉叉子、火鼎，坛上一切的器具都用铜做。
要为坛做一个铜网，在网的四角上做四个铜环，
把网安在坛四面的围腰板一下，使网从下边到坛的半腰。
又要用皂荚木为坛做杠，用铜包裹。
这杠要穿在坛两旁的环子内，用以抬坛。
要用板做坛，坛是空的，都按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做。
你要做帐幕的院子，院子的南面要用蓝的细麻做围子，长100轴。围子的柱子要20根，带卯的铜做20个，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都要用银子做。
北面也当有围子，长100轴，围子的柱子20根，带卯的铜做20个，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都要用银子做。
院子的西面当有围子，宽50轴，围子的柱子10根，带卯的做10个。
院子的东面要宽50轴，
门这边的围子要15轴，围子的柱子3根，带卯的做3个。
门那边的围子也要15轴，围子的柱子3根，带卯的做3个。
院子门当有帘子，长20轴，要拿蓝色、紫色、朱红色和捻的细麻，用绣花的手工织成。柱子4根，带卯的做4个。
院子四围一切的柱子都要用银杆联络，柱子上的钩子要用银做。带卯的座要用铜做。
院子要长100轴，宽50轴，高5轴。锥子要用蓝的细麻做，带卯的座要用铜做。
帐幕各样用处的器具，并帐幕一切的橛子和院子里一切的橛子，都要用铜做。
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为点灯捣成的青橄榄油拿来给你，使灯常常点着。
在会幕中法会前的幔外，亚伦和他的儿子从晚上到早晨，要在耶和华面前经理这灯，这要做以色列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
这一章我们特别要提到祭坛，还有说院子的围子，以及点灯之力。我们晓得从25章开始，我们就开始进入到造圣所。我们晓得当神借着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他特别提到要带他们到山上来侍奉神，所以他们现在所在的地方还是在西奈山。他们在山上所要学的功课就是怎么来侍奉神。侍奉神你必须要认识你所侍奉的对象，所以律法呢就颁布下来，因为律法是为着是要启示他们所侍奉的对象，这神的自己，启示神的所事跟神的所做。那侍奉神不仅仅是他要认识侍奉的对象，他也必须要认识自己，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他说你们也要圣洁。神是公义的，所以你们也要公义。不仅如此，侍奉还要认识自己，没有侍奉的力量，所以律法是专门赐下来的对付人的能力。但是不仅如此，在侍奉的时候呢，还需要找圣所。 因为神的心意是要住在他们中间，接受他们的侍奉。在讲到圣所的时候呢，他提到很多次说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子，换句话说，你不能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来侍奉神。所以在造圣所这件事情上，跟制造帐幕和其中一切的器具上面呢，侍奉人要学习一个功课，就是自己的智慧、自己的方法要受到对付。换句话，你不能凭着自己的能力，你也不能凭着自己的智慧来侍奉。你的侍奉呢，是要有一个凭借，这个凭借呢，就是基督自己。所以我们讲到，所以圣所的帐幕和其中一切的器具呢，告诉我们侍奉的凭借，不是凭着自己的能力，不是凭着自己的方法，而是凭借着基督。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了造法柜、造桌子、造灯台，因为法柜是特别讲到我们的主，他本来就是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没有人认识他的，就好像法柜是在至圣所的里面，没有人看得见的。而且很奇妙，就法柜里面呢，就放着那个律法。换句话说，没有人能够靠律法成义，只有我们的主在律法面前呢，他满足了神的一切要求，所以他就是那个法柜上的施恩座，因为他满足了律法的要求，所以神能够在施恩座上向人施恩。然后我们的这位主，他道成了肉身，所以他来到世上，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恩典就说出了桌子的原则。真理呢，说出灯台的原则，因为灯台是启示光照的地方，桌子是供应交通的地方。那在这之后呢，我们就看见了他造帐、造木幔。我们上次提到木幔呢，有四层啊，第一个是帐幕，第二个是罩棚，第三个是罩棚的盖，第四个是罩棚的顶盖。这跟一般人家造帐幕是不同的。它特别有四层，讲到我们的主的四方面，我们上次也讲到了。然后接下来我们看见帐幕之后呢，就是讲到竖板，就每一块板子都代表什么呢？代表我们有主复活生命的信徒，他们得以竖立起来，是因为下面有个银座，这银座就说出了他们能够站立在神的面前呢，完全是因着神基督的救赎。但是他这上面的板，每一块板上都有两准可以接在两卯之上就说出了我们怎么能够靠着神的基督的救赎来到神面前呢？必须要用信心跟爱心这两只手能够抓得住，才能够站立在他面前。但是每一块竖板都不完全，因为都是宽一肘半，所以必须有其他的竖板连在一起才能够完全。这个连接的工作呢，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你看见不管是北面的也好，南面的也好，或是西面的也好，它的板子呢，竖板都有五个栓，然后借着这五栓呢，能够把这些板子能够连接在一起，所以这样才能够成为神的居所。但是不止如此，我们知道圣所跟至圣所中间有幔子相隔，这个幔子根据希伯来书来讲，这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他身体为我们裂开，所以从此给我们开一条又行又活的路。现在我们就可以靠着耶稣基督的血，凭着我们的信，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圣座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那今天就要讲到这个祭坛而且如果我们记得话，在讲完祭坛的时候，他又再提到一次，他都要照着在山上自身的样式做。所以祭坛上面所写的每一点每一话都有它特别意思。所以你不能够随便来造祭坛，因为这个祭坛所代表的每一方面呢，都是预表那我们的主跟他的十字架说的。 那到底是什么是祭坛呢？我们知道根据希伯来书来告诉我们，这个祭坛实际上是个十字架说的。所以这个十字架呢，不是随便的十字架，是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所以在讲到祭坛之前，我们首先来看就是希伯来书十三章所告诉我们的话。所以我们翻开希伯来书十三章，因着希伯来书的亮光啊，所以我们才能够明白整个圣所里面所预表的那些属灵的意思。那在第十节这边特别提到，他说我们有一祭坛，这边提到了祭坛，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啊，就特别用旧约的这一段记载来跟新约做一个比较。所以他就接着说，就说所以呢，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所以你注意的话，他这里特别把耶稣跟牲畜来做对比。所以原来旧约所提到的这些祭物是预表我们的主说的，然后牲畜的血呢，就是我们主他自己的血来做对比的。然后他这边讲到了做赎罪祭，赎罪用的，但是十二节就提到成圣，所以你看到没有，这都是对比的。然后他被烧在营外，然后就在城门外受苦，因为十字架是在耶路撒冷的城外。所以他这样讲到第四节，讲到我们，这里我们呢是特别讲到希伯来的信徒。所以希伯来的作者呢，对希伯来的信徒呢特别引用了旧约，他讲到就是说我们有一个祭坛，这个祭坛呢就把我们带回到就是在旧约的这个祭坛。那这个祭坛呢，它在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因为有些的祭物在祭坛上面，它祭司可以吃的，可以有一部分是给祭司的，有些的祭呢献祭人也可以吃。但在这里他特别讲到这个赎罪祭，赎罪祭呢是帐幕中供职的不可同吃的。那为了对这一段有一点稍微深一点的认识，我们可以来看利未记第四章，利未记第四章。利未记第四章，我们从第八节看起。他说要把赎罪祭，所以这里特别提到是赎罪祭，要把赎罪祭的公牛，所有的脂油，乃是盖帐的脂油和帐上所有的脂油，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与杆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与平安祭公牛上所取的一样，祭司要把这些烧在燔祭的坛上，这些呢就成了馨香的火祭，所以神就悦纳了。然后公牛的皮和所有的肉，并头腿脏腑粪，就是全公牛，要搬到营外洁净之地，捣灰之所，用火烧在柴上，所以你看全部都要搬到营外洁净之地。所以这边就是这个背景。然后我们再回到希伯来书十三章来看，所以希伯来书十三章的第十节就是以这样的背景来讲，他说因为这个全部这个整个的祭牲都要烧在 以外。所以他说我们有个祭坛呢，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用旧约这幅图画讲到，他说这个祭物是所有的人不能同吃的。所以如果他还是守着旧约的这个律法的话呢，这些他都不能享受的。但是到了新约，你记得主耶稣怎么讲吗？他说我的血是可喝的，我的肉是可吃的。所以你看到没有，你进入了新约就不一样了。然后十一节讲，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好，这个祭物被杀以后，他的血呢是放了要带到圣所去做赎罪祭的。牲畜的身子是被烧在营外，然后你注意，就是说在希伯来书的第九章，我们看一下啊，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七节啊，至于第二层帐幕，就指着自身所说的啊，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的，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人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行。那头一层帐幕做献祭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祭物和礼物和祭物，就是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换句话说，从前只是一个表样，从前献这些祭物和礼物哦，他不能够叫做礼拜的良心得以完全。换句话说，他那个罪不是被洗净的啊，那个祭物祭牲的血只是遮盖，就是说罪还在，只是神被这个血遮盖以后，神暂时不看他。但十一节就说，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了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把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耻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良心，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心，使你们圣侍奉那永生的神。你看到没有，他这个血能够洗净我们的良心。好，来到我们再看十三章，希伯来书十三章。所以在这里就有一个对比，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在旧约是大祭司带着牲畜的祭牲的血做赎罪祭，那个罪呢得到了遮盖。但是现在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呢，他能借着他的血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天良良心。那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结果呢我们的主也在城门外受苦，所以这讲到他的十字架说的，接下来就勉励我们，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就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就是说现在当希伯来的作者写这个希伯来信的时候，他给那些希伯来的信徒告诉他们，那时候的犹太教已经成了一个营外，也成了一个营了，已经落在各样的就是组织的里面，他们定了耶稣的罪，所以呢就应当出到营外。那今天呢，对我们来讲呢，基督教也成了一个大的机构，也成了一个营，所以我们要出到这个营外，就脱离一切的组织，脱离一切的这些人的那些作为，你要出去离开，脱去这些传统，让我们进入那个灵的真实里面，这样子呢，你要忍受他所说的灵，因为这样你会受到逼迫的，你会受到排挤的。 所以这一段呢，特别就把这个祭坛跟上的祭物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也解释得很清楚。所以有了这个根基，我们现在再回头来看出埃及记二十七章，我们就明白他所要讲的。所以这个祭坛呢，现在所要讲的这个坛，这个祭坛呢，是讲到十字架所的，那祭物呢就讲到基督所的。所以这前面这一段就讲到耶稣基督并他并十字架。好，首先他是说你要用皂荚木做坛，这讲到我们的主他道成肉身，因为皂荚木是特别讲到他的人性说的做坛。但是呢，这个皂荚木做坛呢，我们在第二节的末了看见他要用铜把坛包裹。铜在圣经里面讲到的是死前公义的审判，所以呢就说到了他要受神公义的审判。然后这里的坛是四方的，所以你看这个你必须要按照山上的样子、指示的样子去做，你不能随便做成一个长方形的或是一个圆形的，不行。那为什么要讲到四方的呢？因为他这个救恩，他经过审判以后，他的救恩呢临到了各方各民各族各国，你看临到了地的四极，所以他这个救恩是临到了所有的这些受造之物。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二章讲到他为人人啊受死，为人人，那个人在原文是对为了每一件事情。好，不仅如此，他这边特别讲到他的长是五肘，宽也是五肘，所以你看他，我们讲过，他不是不，你不能做成一个长是四肘，宽是六肘。为什么是五肘五肘呢？因为圣经讲到五是特别讲到我们负责任的数字，所以一方面他尽了他做人子的本分，另外一面他满足了神的要求，对神负责。所以当我们有了新约的亮光以后，我们就懂得他为什么一定要按照山上的样子做，这里面是有意义的，所以不是随便做的。你看很多人做祭坛，很多就是说很多的宗教也好，他们所做的坛，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些什么，那在这里都有他的预表。然后膏要三肘，你看很奇妙，你看前面我们所提到的啊，如果是法柜只有一肘半，桌子也是一肘半，灯台没有讲多少，但是灯台也没有，大概也不会太高。可是这里讲到了这个祭坛要高三肘，换成这个祭坛相当的高，意思就是说呢，他这个在祭坛上面所谓我们成就的这个救恩呢，是一切的根源，因为它是最高的，从它这里可以流露出来，所以要经过十字架呢，你才能够得着你后面所想到的启示、恩典、亮光、真理跟主的自己。所以这个十字架是这一切救恩的根源。然后我们看见呢，这个祭坛呢是空的，你看第八节要用板做坛，坛是空的，你看坛，他特别提到坛要空的，为什么要空的呢？就说出了他降卑他的自己，他倒空他的自己，他本有神的形象，他满有神的荣耀尊贵，但他倒空了他的自己。所以这边特别讲的坛是空的。那你看见呢，你要第四节，你要为坛做一个铜网，像网子，在圣经里面网子特别讲到他的爱，所以他这样子为我们受了神公义的审判，是出于他的爱。不仅如此，这边提到的时候呢，没有提到你要为坛做台阶，换句话说呢，你要承受这样的救恩呢，你不需要靠自己的努力，只要相信接受就好。 然后你看还看见就是说他要用杠穿到环子里面来抬杠，所以你可以看见呢，这是我们在旷野行走的时候呢，他是我们他的救恩是一直是我们的见证说的，我们要抬着救恩说。那这里也提到坛的四拐角上要做四个角，也特别提到要做四个角，不是圆的，它是要做四个角的。角在圣经里是特别讲的能力说的，所以这里说到呢，他的救恩带着能力。而且我们曾经也提过，有的人呢，他为了逃避人的追杀呢，他有时候会抓住坛的脚来保命，就这个脚是可以握住的。换句话说，你必须要用信心来抓住这样的救恩，这个救恩是要靠着信心来抓住的。而且你看见就是说，这个祭坛有一个特点，它的长是五肘，宽是五肘，高是三肘，总共呢它的体积是75肘。这75肘是一个很特别的数字，为什么？因为你如果把啊所有我们所提到的这些器具，法柜、灯台、跟桌子，甚至香坛、洗濯棚，我后面所提到的这些器具了，全部加起来，它的体积还没有这个体积大。换句话说呢，祭坛能够包容所有这些器具，所以它是所有我们的救赎的一个总归。所以透过了十字架呢，才能够享受这一切。不仅如此啊，如果我们读到民数记第四章的时候，我们看一下啊，我们看一下民数记第四章。又要把圣所用的一切器具包在蓝色坛子里，用海狗皮蒙上。然后接下来说，13节要收去坛上的灰，把紫色毯子铺在坛上。然后接下来又要把所用的一切器具，就是火点、肉叉子、铲子、盘子，一切属坛的器具都摆在坛上，都蒙上海狗皮，把杠穿上。这讲到他们起行的时候啊，这个祭坛首先是盖着一层紫色的布啊，就说出了这祭坛啊，说他在，换句话说，他在祭坛上所借着祭坛所成就的这个救恩呢，是蛮有荣耀，他是蛮有荣耀，所以是紫色所代表的。可是呢，在外面还在加上一个海狗皮，所以他的救恩呢，是为一般的人，就不认识他的人呢所鄙视的，所轻视，因为海狗皮就受人轻视的。所以这里就提到了这个祭坛。那讲到这个祭坛，我们就必须要提到祭物啊，因为这个坛呢是讲到十字架说，这个十字架是指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以这里的祭物呢，就讲了基督说的，讲了我们所说的。那这边特别提到了这个祭物是放在什么地方呢？是放在铜网上。换句话，他我们刚讲过，他是因着爱，所以为我们献上。然后你看见在这里有提到有肉叉子，你看到没有？肉叉子在第三节提到肉叉子。肉叉子是讲到什么呢？就是肉，这个叉子插在肉上，然后在铜网上翻转烤来烤去，对不对？所以这就讲到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之后为我们所受的煎熬。所以这里特别提到就是说这些东西，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太明白主在十字架上所受的煎熬，我们所想的大部分都是他外面的，我没想到他内心的那个煎熬，就好像那个肉插在他身上必须翻来翻去一样。所以圣经上就借着这些的动作或者这些的器具来表明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所受的痛苦。然后这里也提到了，就是什么呢？提到盘子，第三节你看，不仅是有肉叉子，有盘子。盘子做什么呢？盘子盛血的。这个血呢是要带进圣所里面，大祭司甚至赎罪一年一次带到次圣所里面做赎罪祭的血。所以这个祭物呢，因为是被带到神的面前，他的血是带上的，所以就蒙神悦纳。所以你看，我的主因着这样的献上，他就蒙神悦纳。这里也提到了什么？做棚，做盆子，哦，收去坛上的灰，又做铲子。所以呢，他烧下来的灰呢是用铲子铲的，然后呢放到棚子里面，拿到外面去倒的，就把它倒到外面。所以这个灰呢就说出了，你知道，他这个这样的被献上呢，对于不认识人来讲呢，他觉得他不明白它的价值，因为像灰一样。对我们认识来讲呢，当然我们是把它当成宝贝。然后在这里他被烧的，就是放在铜网上在烧的时候，你记得他这个铜网是在半腰上，所以这半腰是多高呢？正好一肘半。这个一肘半呢，正好是跟那个法柜的高度是一样的。而上面那个一肘半的上面有金牙边，对不对？所以金牙边是代表什么？代表他的荣耀。所以他这样子的献上是蛮有荣耀的，在神的眼中是蛮有荣耀的。所以这是讲到他的祭物说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祭物跟祭坛的关系，就是你要献上祭物呢，必须要在坛上，换句话说，所有这些我们的奉献呢，必须要借着十字架，然后借着这样子的奉献，我们看见因着他是他的奉献，他是与祭他与那个法柜是同高的，所以他这样的奉献呢是满了荣耀的。讲到就是我们的主为我们这样的受苦钉在十字架上呢，结果他就达到荣耀的地步，借着受苦达到荣耀的地步。所以这里也告诉我们，就是说呢，我们达通到荣耀的地步呢，必须要与他一同受苦。所以我们不但要宣传、宣讲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还需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因为这一条路是通往荣耀的路。所以这里就是大概我们所讲到的这第一段所讲到的祭坛跟他的祭物说的，所以他再次提醒，就是说呢，都要照着这三藏指示的样式做，因为神的心意，借着这个祭坛，把十字架及十字架所代表的意思，给我们讲得很清楚，所以这个每一点都有它的特别的意思。好，然后呢，我们就要看见，这里又提到了。要做愿违，那愿违呢特别提到了很多东西，我们来看他这边有提到什么，有铜座，有银钩，有银杆，然后还有这边所讲到的橛子，当然还有绳子，他没有提到的也是有绳子。那为了让弟兄姊妹比较有一个清楚的概念，他这边到底在讲些什么？我们知道他这边有特别提到有很多的柱子，因为他先要做一个外院嘛，外院呢你可以看见，就是说我们来读的话，就是说从第九节开始，你看他在南面，他要做围子100肘，柱子要20根，所以你如果你光看南面的话，它总共是有100肘，对不对？然后呢有20根柱子，所以每一根柱子的间隔是5肘，对不对？ 那围子是要挂在这个柱子上的啊。那怎么挂在柱子上呢？就柱子跟柱子的中间啊，这上面它有所谓的楹杆，楹杆的上面呢就有很多的钩子啊，在就是楹钩。所以你看那个围子呢，就是挂在这些楹钩上面，所以你就懂得它是怎么挂在上面的。那就好像我们有的时候呢，浴室里面那个浴帘就这个样子，意思就是这个样子。啊，两旁是柱子，然后中间有这些。然后为什么要有橛子呢？因为它还要用绳子把它固定在，好像你搭帐篷的时候你要有这个这些。所以所有这些我们所提到的这些，譬如说铜座啊、柱子啊、楹杆、楹钩啊、绳子啊、橛子，都讲到什么呢？讲到他救恩的稳固，讲到他救恩的稳固。所以一方面他借着这个十字架，借着这个祭坛呢，他我们完成了救恩；但另外一方面呢，他借着这些来表达他的救恩是稳固的，是牢靠的。这边特别讲到铜，铜座嘛，这个铜就讲到他为我们受了审判啊，这个机会他为我们受了审判。然后呢，他后面下面讲到座子，就讲到了，你看这个铜不但是为我们受的，这还讲到座子，讲到它稳固的意思。那边然后讲到柱子，你看柱子是讲到见证说的，所以他的救恩呢，在这个，因为他是在外院嘛，所以人看得到这个柱子，所以呢，他这个救恩呢，向世界做了见证。然后我们看见这里呢，讲到了这个柱子啊，你如果全部来算的话，总共有60个柱子，南面有20个，北面有20个，西面有10个，这就50个了。然后东面呢，它每一边各有3个，就是6个。然后中间是个门，没有4根柱子，所以总共有60个柱子。这60个柱子呢，正好是5的倍数。换句话说，他这个救恩呢，能够尽了人的本分，满足神的要求。而且这边提到了楹杆跟楹钩，就说出他这样子的为我们在祭坛上献上了，为我们成就了这个救赎。然后杆子跟钩子呢，就说出了他的爱，他的爱好像杆子钩子来吸引我。然后绳子就说出了什么，他的慈绳爱属。橛子呢，因为是稳固的，所以这救恩何等的稳固。所以你看他每一个地方所提到的都跟这个救恩发生关系。但是不仅如他主要的是提到什么呢？提到他的围子。围子是什么呢？是用细麻做的。我们知道细麻是代表人的义，所以呢是说出了主的义，主的公义。因为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圣徒穿着细麻衣，细麻衣就是什么？他们所行的义。所以这里帐幕的院子他用脸的细麻来做围子，所以这里就说出了这个围子，说出了他的义。他的义呢，这个细麻，脸的细麻一般来讲是白色的，跟其他的他们所搭的帐篷的颜色不同。这帐篷颜色一般都是深色的，有的是用海狗皮做的，用什么做的，它的颜色是深的。所以你可以看见他的义是他与一般的人就分别出来，因为只有他的义能够满足神的要求，所以有分别。你一看就知道不同的。而且这个义呢，把里面的范围跟外面的世界隔开来，所以是与世界有分别的。然后这里讲到呢，它总共有多少长呢？你看啊，它的南面是100肘，北面也是100肘， 东面不是西面是五十肘，东面呢它总共是三十肘，所以总共是280肘。280肘正好是40×7，在圣经里面280是40，因为40是一个特别的数字，40是受苦的意思，受苦难的意思。换句话说呢，他为我们受了苦难。而且这柱子的高度5肘，你看也是说到了它象征神的这个见证。不仅如此，在这里我们也看见他这边特别提到带卯的铜座以及银钩，这些都说出了因着他受审判为我们带下了救赎，因为铜是代表审判，银是代表救赎说的。而且他这样的救赎呢，也能够满足世人完全的需要，因为280也是70×4，四是代表所有的受造之物，70是数不尽的完全。所以你看，他这边是特别是提到了这些，而且呢，他这个围子是挂在什么呢？借着银钩挂起来的，围子是借着银钩挂起来的。换句话说呢，就因着他的救赎啊，我们能够得到他做我们的义，所以不仅是他的义，而且因着救赎能挂起来的，所以成了我们的义，所以他今天就成了我们的义。所以我们不仅是得着了基督，他是公义的，而且我们得到他就成了我们的义。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末了也讲到，神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所以这边就特别提到了，就是他的这方面。而且他这边特别注意到，就是说第九节了，他说你要做为止。换句话说呢，我们不仅仅有他做我们的义，我们自己要做，也就是说呢，我们要因着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要活出一个公义的生活。所以你看见这里是特别是讲到什么？讲到为止，为止就讲到基督成了我们的义，讲到那些铜座啊、银杆啊，这讲到他的救恩是这样的稳固。所以在这里你就看见，讲到祭坛，说出了他完成的救赎，然后借着这样的救赎呢，他成了我们的义，这是为止所代表的。而且他的救恩呢，是极其的稳固。就是后面所提到的橛子啊、绳子啊，这些银杆、银钩、带卯的铜座所代表的。好，然后我们要看见这个院子的门当有帘子，要长20肘。我们没有刚才没有仔细的讲啊，因为如果我们读下来的时候啊，我们会特别看见，就是它北面跟南面。各有100肘，就200肘啊。东在西面有50肘，东面呢，它两边各有15肘，就是我们读到14节的时候，所以这是280肘，所以剩下的这个院子的门呢，刚好是20肘，对不对？所以院子的门当有帘子，这个门当讲到我们的主，他成了我们救恩的门嘛，所以如果不是借着门进来的话，就是强盗。盗贼来是要偷窃、杀害与毁坏，主来的是要叫我们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所以这边特别提到了救恩的门，所以院子的门当有帘子啊，要长20肘，要拿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脸的细麻，用绣花的手工织成。所以这讲到我们的主的荣美，它是门，但它是何等的荣美，它是借着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脸的细麻做成的。那其他的围子都是细麻，但这边有蓝色、紫色、朱红色，就讲出了它的美丽，所以除了我们的主它的美丽。然后这边特别提到什么，如果我们读下去，我们不细读了，如果我们读下去，我们看见 他这个门啊，没有提到门槛。换句话说呢，你看他的旧文，你不需要靠着自己的努力的啊，你就能够进入，你只要相信，有信心你可以进入。然后他这里呢，柱子有四根，啊，所以这个门真的是向着各方各国各民各族的。这旧文不仅是向着犹太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所以你看这个，他特别用四根柱子来代替。而且你看见它的门呢，有20肘，啊，门有20肘宽。可是你如果比较进入会幕的时候那个门呢，如果你记得上次我们讲到它门只有10肘，换句话说呢，它这个门是相对起来是宽大的，只要你愿意进入，你都可以来。可是这个门的高度只有5肘，很奇妙。你如果进会幕的时候，它的门是10肘，所以这个门呢很矮，只有一半，只有5肘。换句话说，你要进这个门呢，这个祭位的门，你必须要谦卑，你不能骄傲，骄傲的人进不来，你必须要谦卑，谦卑才能进入。然后这个门呢是用帘子遮盖的，换句话，你只要你都可以进来，它不是锁住的，你可以进来。但是进来的时候，你要把帘子打开。换句话说呢，你要进来，你必须要靠着信心揭开来。所以你看，这里是这样的信心。然后它这个门帘呢，很奇妙，它有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帘的细码，用绣花的手工织成。这上面没有提到基路伯，其他地方有提到基路伯。换句话，基路伯你看是守住神的荣耀，是要定罪的，因为我们读创世就知道，要把守生命的道路。那这里面有就说出了呢，他为我们已经完成了救赎，所以不再定我们的罪。然后这里我们如果看的话呢，我们还可以看见，就是说，你这门一进来，你就是看见的就是坛，就祭坛，所以。你只要凭着信心进来的话，你就发觉你的罪已经得到赦免。所以你看他，你只要凭着信心一打开，你看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祭坛。然后你因为这个门是从东边来的，东边你知道是他们倒灰之地，那这个祭物被烧死的倒灰之地，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你就知道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献上了，完全满足了神完全的要求，他已经被烧光了，所以呢，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进来。而且，如果你记得，你如果读以西结的时候呢，神的荣耀从东边来的。换句话说，你进门的时候，进这个救恩的门的时候，你所遇见的是神的荣耀，而且这个手工的织成呢。还是有智慧的人，我们读到后面就知道是智慧的手工之神，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完成的救恩的门，还是神亲自借着圣灵做成的。所以这边所讲到的，你看就是讲他的门的各方面。所以从围子啊，然后柱子，以及这个门呢。合起来就成了一个范围，在这个范围里面就是人侍奉的地方。所以你要真正借着这救恩的门进来，你才能真正进入侍奉的范围。换句话说，你要真正侍奉，你没有不靠着基督来侍奉的。而且透过这个门一进来以后呢，你所看见的是什么呢？一直线所看见的还是祭坛，然后呢，金香坛，我们还没提到金香坛，最后来到什么？就来到了那个至圣所法柜。所以，当你进了救恩的门以后呢，借着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成就的这个救赎呢，我们可以蒙悦纳，得恩典，因为金香坛是讲到他蒙悦纳的地方，法柜施恩座呢是他施恩的地方， 透过这个门啊，经过了这个祭坛呢，你就发觉我们可以享受里面一切的丰富。这丰富包括了什么呢？洗濯桶就代表你能被洗净，能够成圣，啊，得到了月蜡，就是我刚才的金香坛，得到了供应，就是桌子所代表的，得到启示跟亮光，以及这是金灯台所代表的，还有神一切的恩典和丰富。所以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一段，包括了祭坛、祭物、围子啊，就是他做院围嘛啊，跟门所代表的。好，最后我们要来看的，就是讲到了点灯之力。点灯之力其实应该是跟二十八章连在一起的啊，不过我们先来看这一段啊。他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为点灯捣成的青橄榄油拿来给你，使灯常点着。”所以这个青橄榄油呢，捣成以后呢，他说是拿来给你要怎么样呢？要使灯常常点着的。这句话用新约的亮光来讲是什么呢？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所提到的。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二章。看三十二节，《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二节。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你看见这里讲到我们的主，不但是为我们被钉埋葬，而且复活，不仅复活，他还被神的右手高举，不仅被神的右手高举呢，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换句话说，这里我们刚才提到的为点灯捣成的青橄榄油，青橄榄油我们知道是预表圣灵说的，青橄榄油要怎么样呢？要拿来给你，你看到没有？现在呢，这个所预表的这个圣灵呢，给了我们的主，对不对？他从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我们把这两处圣经来对照的话，你看他就得着了什么呢？青橄榄油。这青橄榄油是哪来的？是灯常常点着的。所以后面就讲了，他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就浇灌下来。所以圣灵就浇灌下来，教会就诞产生了。所以教会就成了什么呢？那个灯，对不对？那个灯要常常点着嘛，所以你看起初怎么讲呢？就是说如果这个你这个见证没有的话，那把这个灯挪去的。所以现在灯要常常点着，所以现在教会就诞生了。所以使徒行传第二章所讲的正好就是出埃及记二十七章所提到这一段啊。所以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它为点灯捣成的青橄榄油，这神的吩咐，你看，拿来给你。你看现在这个父所应许的圣灵呢，就交给了主，他就是灯常常点着，这个教会就成立，教会就为主在地上发光，所以灯要常常点着。但是不仅如此，在会幕中法柜前的幔外，所以你看，这是圣所。幔外，亚伦和他的儿子从晚上到早晨要在耶和华面前经历这灯。所以这个灯呢是从早到晚，这个灯是不熄灭的。所以教会在地上为主做见证呢，这个灯不能熄灭，这一直要为主发光。所以这要做以色列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你看这永远一直到永远的。所以你看见从这里一直讲到什么地方呢？就讲到启示录。所以我们看一下启示录，到永远永远。 们来看起诉第一章。10节，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达于以弗所、示美拿、别加摩、推雅推拉、沙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看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所以你看，现在约翰在拔摩海海岛上看见了这个天上的景象。这天上的景象呢，就是圣所，天上圣所的景象，在这里有七个教会，啊，换句话说，就七个金灯台，七个金灯台。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说呢，现在有一位大祭司在这里。就人子身穿长衣，因为长衣就是祭司的长袍，所以这里的人子讲到我们的主呢，现在好像大祭司在干什么呢？在灯台中间行走，做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读出埃及记27章所讲的，他从晚上到早晨，要在耶和华面前经理这灯，所以主在这里做经理的工作，又要把一些烧过的灯呢要剪除掉的。啊，要使得灯光一直发亮的，所以你看见到第二章、第三章就看见我们的主，他怎么样在经理这灯？对，这七个教会要怎么经理？因为这七个教会，我们曾经讲过，这七个教会是不仅是当时就有的七个教会，实际上它是代表历史历代的教会，也代表今天这个教会。所以主一直在怎么样呢？世世代代都在经理这个灯，要使这个灯台能够发亮。所以你看讲到以弗所的时候呢，就怎么讲呢？所以你当回想，这第二章第五节，所以你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灯台从原处挪去。所以你看他在那里经历这个灯，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读起初第二章第三节，你就看见原来这个大祭司在怎么样，就在圣所在经历这个灯。这就是我们出埃及记27章所讲的这一段，在法会幕中法会前的幔外，亚伦和他的儿子所预表的，乃是那位永远的大祭司，我们的主，从晚上到早晨，要在耶和华面前经历这等，世世代代，做以色列永远的殿。所以这就是讲到这一段的故事，我想我们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就停在这里。Thank you.